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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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
行参法师还有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这个学习导师《人间佛教论集》这一本书呢，当中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啊、哦。那大家可以看得到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吗？可以吗？可以。好，这一篇文章呢，它的标题是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那这个基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标题，就是老师这边的基呢，谈的是这个有两个意义，就是一个是众生的根基啊、哦，或是根气。那另外一个呢，它也包含在那个时代的众生的根基啊，也就是众生根基，它当然会随人不同，然后还有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众生的一个根基呢，它也会有这个时空的这一个因素在里面啊。那这个时空的因素指哪一个时空呢？就是我们现代。所以导师提出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它是要提出一套佛法的修行的论述啊，这论述包含理论，还有实践的步骤。那这个实践步骤还有这个实践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圆满的结果。那这一些内容呢，不是导师自己创的，这个都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啊。所以导师他只是把它做一个归纳整理。那流传2500年的佛法呢，其实它已经有很多的面向，或者是有很多的变化啊、哦。那有一些呢，它是过去的一种异方便，异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在当时可能是有效的啊、哦，但是呢，到了现代，导师觉得有些方便它副作用太大，所以他把流传2000多年的这一些佛法的修行教学呢，做一个整理啊。那他先这个抓出佛法流行发展的一个时间轴，然后去看这一个这佛法呢，到底它的一种最初淳朴的一个形式，然后哪一些是因为时空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发展当中有一些是正面的，是好的，那这个可以继续保持，有一些呢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他就把它排除，所以他在抉择2500多年流行的这些佛法呢，老师他用了一个佛教的历史观来作为他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啊，也就是他把这个时间轴拉出来之后，他可以看出淳朴的形式、发展的形式，然后这一种不健康发展的一个情况啊，种 种种，那他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佛法。所以这人间佛教是这样子抉择出来的。所以它包含几个 要项，也就是在印度是佛教里面所说，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主要就是佛陀的根本教法，阿含经的教法，还有律治的精神，律治的精神。那这主要所谈到律 的这一部分呢，主要是跟出家僧团有关。那 当然这个整个佛教要健康的在这个世间流传呢，要有出家法师的修行弘法，但也要有在家居士的外护，乃至于也可以随分随力的去 宣扬佛法，这两边 都要配合，要相互的合作。那但是呢，导师有提到世尊把正法久住的责任呢，主要是交付到僧团，交付给僧团。所以就是在佛教里面，它是以僧团 为中心，然后当然也要包含居士的 这一种外护啊，还有居士团体的一种对于佛法的一个推广等等，这些这都是导师认为这一个时代七里七七之人间佛教所谓的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也就是法阿含经的这一些根本教法，一个核心教法，还有这一个律治的一个精神，然后再来就是弘阐终极佛教之行解，那这个就是初期大圣的这一种般若中观的修行观，它包含了两个面向，就是深观以及广行，所以导师他所阐发的人间佛教，事实上他是以终极佛教之行解作为这个修行的主要的内涵，那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后期佛教就是唯识以及如来藏，那在唯识跟如来藏的教学当中，老师有特别谈到关于发菩提心或长养菩提心的这些修学内容，那在后期佛教也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整个七里七七日人间佛教啊，就包含这几个面向，根本佛教是淳朴，还有弘阐中期佛教是行解，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在导师的书说，这样就足以让佛法的这个光辉呢再度显现，佛法的光明能够再度在这个世间呢能够发挥啊。那这个是他自印度佛教的一个信念，那这同时也是他抉择人间佛教的一个准则啊。这是在他七里七七是人间佛教这本书里面最开头他就谈到，就是这三个准则哦。那当然，大家对这一句话怎么去理解可能有不同，但个人呢，对这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他这个就是整个七里七七之人间佛教的一个全部内容。那这么多导师有没有在对他做整理？他这个只是一个原则嘛？那还有没有更明确的关于修行的这一些那个 理论啊，或者实践的这个步骤啊，哦，个人是这样觉得，哦，就是导师的成佛之道，应该就是他在抉择250025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佛法，他把这一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这几个不同层次的一个佛法呢，做一个整合，哦，然后呢有次第的在《成佛之道》这本书把它阐述出来。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人间佛教怎么修，哦，那每个法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些可能就是说，哦，那大智度论的二到五菩提，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中期佛教是行解嘛，哦，那二到五菩提一个很明确的一种教导呢，就是金刚经，导师就用二到五菩提来阐释修行的一个次第，哦，那这当然也是一种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内容，哦，那它就只是比较是中期佛教般若经的一个行解，哦，那其实如果关于这个广大行，因为般若经比较是深观嘛，特别是金刚经这一部分比较是着重在深观这一部分，那如果要深观广行都综合完整的论述呢，那个人是觉得就是成佛之道应该就是导师所提示出来的一个修行的法典，哦，就是修行的一个指南，哦，这是个人的理解，那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个人对成佛之道这一部著作呢，也因为在学院有教学的因缘，你们也经常去反复的去阅读，去思维每个段落的一些修行上的意义，哦，那当然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佛法其实有很多啊，分享不完，那我们就一待以后的因缘，或者是这个是正文出版社以及应顺文教基金会所办的一个课程，这是一个月一次啊，哦，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这边慢慢谈，或者是在福研推广班慢慢谈，哦，那这些内容都在修学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导师留给我们这一些法宝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神奇这种个人 的用语啦，啊，就是太珍贵了，啊，那真的要那个什么讲，就是要识货的人他才知道他的可贵，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识货，我们是刚好不小心看到好货，哦，也有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好的一个叫修行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我们就透过师长的启发呢，我们就着重在这方面，哦，总之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导师的人间佛教，那我们先让大家有个概念，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东西，人间佛教就是把流行在这个世间2500多年的佛法再做一个整治，把不合乎时代的一些方法导师把它做一个汰除，就不采用，就把适合的方法把它这个就是抉择出来，然后次第安固，然后提示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一套修行理论跟修行的这个次第，所以这里面的基呢，就是根基，它包含不 不同的众生根基，但也包含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一个根基、哦、大概是有这样的意涵。摄教呢，就是所谓的修行方法、哦、那所以导师要从这个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就是主要他要提示的就是说明经中诸多之修行方法里，哪一些才是契理又契机 的佛法修行方法？那这个修行方法导师给他一个语词，一个名称叫做人间佛教、哦、那这个人间佛教他有导致这个在前一篇有谈了、哦、就是他有这一个对峙的意义啊，还有显证的意义啊，那关于这一个显证的部分，导师说跟太虚大师大体一致啊。那关于对峙呢，他还对峙这个天化的佛教，所以这个人间佛教，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是适合，因为我们现在是人类嘛，啊、哦，适合人类修学的，啊、哦，那这一些修行方法也是符合人类的道德的一个规范的，啊、哦，然后呢，这些修行方法也是体现在人类的三种特性上去开展。人类的三种特性，哪三种？就是所谓的意念圣、亲友圣、泛恨圣，这三种人类的特圣，圣诸天的一个特质。那这三个特质圆满，就是佛的三德啊、般若德，还有这个般若德，还有这个慈悲嘛，大悲。还有一个就是无所得为方便是般若德，大悲为上首，还有法身德，法身德，法身就是这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也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圆满就是法身德，菩提心，然后大悲心，然后这个无所得的这空性的智慧，那它圆满佛的三德等等、哦、所以人间佛教就是它的内涵，它的修行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对象呢，还有修行的一个众生的一个根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层次或状态是人、哦、人间人，那他所要利益的对象就不限于人，他是利益一切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但他是要从最接近我这一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开始去着手、哦、也就是人间佛教他着很重视要面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人间的问题、哦、而不是去向往一个未来的一个乐土。我这边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教法有很多种，那导师他觉得这么多的教法当中，他认为这一个的意义比较大、哦、就是说他因为我们现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应该要去改善它，怎么样要面对这个环境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去解决的、哦、而不是用一些方式然后寄望在未来、哦、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啦、哦、当我们面对世间苦难无助的时候，这个寄望未来也是一种安慰了，但是导师说菩萨应该不能只有这样子， 不是说不能这样，不能只有这样子，应该还要再进一步、哦、就是想办法去这个解决、哦、多少改善这个世间的一些苦难、哦、那这个是这个人间佛教，这个人间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人间佛教它利益的呢，它不只是人，所以没有那种狭隘的问题，它利益的是十方一切众生、哦、但是呢它所修行的内容呢，还有它修行的一个道气呢，道气就是一种正报，我们说这个是佛法的术语，有正报跟依报。正报就是身心，众生的身心，在六道或是五道当中，哪一种身心状态是适合修行？好，若是人，好，那这当然是依据经论里面所说，特别是阿含经，所以导师他很重视阿含经，因为很多很珍贵的教学呢，保留在阿含经、那 当然他这一个、里面还有一些关于菩萨行的部分呢，并不是谈的太多，所以还要进一步去这个学习大圣菩萨道的这些教学等等、所以人是道器，然后修行内容就是人类的道德，也就是十善为核心、然后利益的众生是十方一切众生，但是以这个人的这一个层次呢 为先、要着实在修人天果报，他是要成佛的，他其实就是大圣菩萨道、大圣菩萨道的一种 这种重新的一个整治，也就是把过时的副作用多的这些修行方法把它做一个太换，就不取、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阐明这个人间佛教的意义。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到这个我们依据的是之前巡回讲座的讲义啊、那这个是在讲义的第十一页。那首先呢是要说明教圣应机的安例、那这个教圣呢什么意思？就是不同修行方法，那有分成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跟这个大圣不共，或者一圣、好，那就是他的这个应机安例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说明、在说明这一段之前，导师有先、提出这个世尊在施设教法，他有一个原则、或是有四大宗旨，这就是第一段要说明的、那这四大宗旨呢，其实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是悉檀了、那这导师的内文就是说，佛法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安立，需要什么就为他说什么、那如大智度论所说的是悉檀，就是佛应机说法的四大宗趣、宗旨、那说法的宗旨虽多，总括起来就是这四个、那第一个呢，就是世间悉檀。我在这边谈到他的一个宗旨是什么，引起能够引发乐欲为他的宗旨、什么意思呢？这边老师说，如对初学而缺乏这一个兴趣的、就是对于学习佛法、初学，那佛法其实有一些教学内容，像比如说少欲知足啊， 然后离五欲和五盖啊，哦，呵斥五盖啊，哦，那有些人他就习惯很 happy 的生活，要离五欲好像就他就不太容易学习佛法哦，所以因此呢，那所以对于缺乏兴趣的呢，佛会先令他心生欢喜，那随顺众生不同的愿欲。那给他说那个 不同的法啊，譬如遇到农夫，就先跟他谈一些田园的事啊，然后呢，善巧引入佛法，那听众一定是乐意接受的。比如说这个农夫啊，啊，农夫啊，就是要耕田嘛，啊，那耕田要撒种嘛，哦，那撒种这一个土壤要先去做一个整治嘛，哦，要除草啊，要施肥啊，哦，就是说这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对应到佛法的一些修行过程啊，哦，那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去比如说要去对治烦恼，为什么要对治烦恼，那如果跟农夫说，那我们要种田是不是要先把会吸收这个我们要种的这些植物养分的杂草去除，对吗？哦，那其实去除烦恼就是把这些杂草去除，或者是用一些方法让它不要这个活动的长得太多，哦，那这样这个菩提心种才能够成长茁壮了，哦，其实用这些譬喻呢，那农夫他就能够明白哦，原来要让种子能够好好的发芽茁壮，要除草，哦，那除草呢就是要去对治烦恼啊，哦，那还要施肥啊，哦，那施肥就是要去了解一些种种不同长养菩提心的这一些方法啊，哦，那等等之类的了，哦，那其实这样就农夫他就能够理解，哦，好，那再来导师说从这个这些人他们所喜欢的，哦，所亲近的，哦，然后引入佛法，不让他们觉得佛法跟他们的这种生活格格不入，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希坦。那这边导师说，如佛在印度，哦，适应印度民情与受施后呢，也为人说这个念拜啊，梵拜拜赞，也就是要唱诵为众生祝福啊，哦，因为整个印度都布施完之后都希望，现在大家都说加持嘛，哦，就是给众生这个 blessing 嘛，哦，就是加持。那其实佛陀他也会，就是受持之后被唱一个偈，哦，其实在我们在寺院在过堂的时候结斋，我们会唱一个偈，哦，其实也是对居士在供养我们食物之后的一个祝福啊，哦，就是所为布施者必获其益利，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哦，后必得安乐等等，这个就是为他们祝福啊，哦，就是你所做的布施呢，它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果报，哦，那你若是为了这一种这个解脱的果老，那你也必然能够达到这个解脱。那这个当然也要配合修行的方式了，哦，好，所以世尊他也会祝福的，哦，就是受供养之后会为他们唱这个偈颂，哦，为他们祝福。好，那 老师说，如印度多信天神，那佛也就称为天人师啊，会梵天地士的说法啊，也就是他们信神嘛啊，然后这个要把佛的地位抬高一点，佛是这个天跟人的老师啊，天都要向他学习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再来，导师谈到呢。这个佛说天神的不可以皈依啊，但是随顺世俗呢，也不妨供养他，就是可以供养，但是我们并没有皈依这一些天神。供养就是用一些斋饭啊，水果啊，去所谓的供养。大概在佛教界，好像在过年应该是初十吧，每个道场可能挑的时间不太一样，好像有斋天法会嘛，这大概就是供养的一个概念了，导师这边谈到大圣的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也是这样的一种意义，就是让众生能够在修行接受佛法的时候呢，先用一些他相应的法门去教导他，引发他学习的兴趣。好，那第二个是为人希谈，为了他人升起这个善法而事的宗旨啊，那它是以生善为宗啊。那这边谈到不肯布施的呢，就说布施的功德，让他心生这一种向往啊。那这个不肯持戒的，或者是说不肯忍辱的呢，就为他说持戒忍辱的功德啊。总之就是应机说法。使他的善根能够滋盛，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边为人生善希谈，就是让他引起这一种好药向往啊。那这个是为人希谈。那导师说这边这一个希谈跟世间希谈不同，为人希谈跟世间希谈不同。那导师说，这不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随顺众生的愿欲，斗发兴趣的说法啊，是为了增长善根。那这不一定是世间所熟识的，也就是说，因为他本身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嘛，你就告诉他这个这样修有什么好处，引发他这一种向往哦。但之前的这个世间希谈，他原来他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了哦，顺应他的习惯。那为人生善想是他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有好处，升起这个愿欲哦。那导师这边有说到，这一定要是佛法所认为合于道德的了哦。你要鼓励人家做这些事情的，是要合于道德的，你不能教人家做坏事，有时候做坏事你好像也可以获得一些所谓的现前的利益嘛，现前的利益，但是呢，这个都会终究会受到恶报的，所以不行，所以要佛法所认可的。第三是对治希谈，那它是制止人类恶行，是他的宗旨哦。他跟前面的为人生善希谈有点类似，但是他这个主要是对治哦。前面是引发，用一种诱导的方式，这个是去制止，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子做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过失，会受到什么样的苦果哦。 让他心生害怕，他不敢做了啊。前面是好事有什么好处让他想要去做，那这个是坏事告诉他有什么过失啊，就不敢去做等等啊。好，所以这边老师有谈到五种啊，哦，贪欲重修不净观啊，嗔恚重修慈心观啊，愚痴重叫他修因缘观，善乱重多的呢，就叫他修熟习观，我执重的呢，叫他修戒分别观，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不停心观啊。哦，不停心观，那这个应该大家去参加禅修的课程，那这里面多少都会教一些，比如说慈心观啊，哦，然后是熟习观等等，比较多都是在教这一些。哦，好，好，那接着导师这边谈到有的呢，有的能行许多慈善的事业，却不能遏制自己的恶行，哦，就是说他会做好事，但是他有些坏毛病，哦，那这也不圆满，所以要说对治习禅，让他这些坏毛病也能够改，哦，那也有人能消极止恶，却不能起积极的为善，有些人没什么毛病，但他就不喜欢帮助别人，所以这个生善或者是止恶呢，在应激施教中是两大重要的种子，所以要配合。所以导师在谈四悉檀这两个悉檀的时候，他又在综合的做一个说明，哦，就是这个为人生善跟对治呢，要一起来的，哦，就是要看时机，哦，看情况。比如说，就是一般不懂的要布施，你告诉他之后，哦，他就觉得哇，布施很好。哎，布施之后呢，确实得到很多这一种，他觉得一生当中，很难理解的一些好事、好运发生啊，他就觉得只要布施就好，布施是最究竟的啊，所以他就变成本来不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自己也经验到之后。就执着在布施这件事情，那就不再去做其他的啊。那这时候呢，本来之前为人生善惜财，然后他变成是另外一个执取的时候，那你就要去透过这一种对治惜财了，就是说，哎，你这样子，这个只有布施的话，那还不够的啊，只有布施福报很大。那没有在其他的这个波罗蜜来铸成，那你很可能也会有这一种以后没办法再生善趣等等，哦，也就是说这一些都是要交互的一个运用，哦，好，再来，那导师这边说止恶啊，哦，特别是对治悉檀这边所说的止恶，不但是不只是制止身体语言的恶行，哦，还要净化内心的烦恼，哦，那这个是更近一层，哦，或者更深一层的一个的意义，哦，如有人只肯不施不能持戒，哦，那其实这个戒我们如果去违犯了，或是毁戒的，它其实是一切恶的根源，哦，因此说布施功德有限，只能感得身外的福报，哦，那这时候要强调持戒的重要，哦，告诉他说持戒才能感得人天果报，哦，那这就是以持戒对治毁犯的恶行，那如有人但能制止身语的恶行而多起烦恼，那即为说学佛不能只限于身口，应清净内心，要修禅观啊。 种种这一些方式呢，哦，就是告诉他对治心眼的时候要，又要告诉他生善，另外更深一层的这个善法，让他升起这个好药，哦，然后再继续的提升修行的层次，哦，所以生善与止恶的目的不同，然后众生又因此因地而异，所以说法是有多种善巧方便的，哦，有的称扬赞叹，有的又呵斥痛责，或是赞此斥彼，赞彼斥此，哦，总之呢，众生的根基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说法。这边的赞此斥彼或赞彼斥此，哦，因为这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比如刚刚的例子，有些人有些坏毛病，但他很喜欢帮人，哦，那他这时候佛会为他说，哎，持戒的重要性，哦，功德的殊胜，那布施呢还不如持戒，哦，所以那这个是为了要让他能够多花一点心思在持戒上。那有一些他就没什么坏毛病，都做得很，但是他就没有那一种积极去帮助别人的这一种习惯或是动力。这时候佛就跟他讲说，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又更殊胜，哦，所以有时候对甲说持戒功德更殊胜，有时候又会对乙说这个布施的功德更殊胜，哦，那两个遇到一起说，哎，我跟你说什么，那两个一对起来奇怪，为什么佛讲的不一样，那其实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毛病不一样，所以需要有这个对治跟为人生善的这一种方便就有所不同，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如果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说，哎，所以在某个法师那边听到，哎，这个是最殊胜的法门，哦，到另外一个法师那边又说，哎，这另外一个法门还是最殊胜的法门。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迷惑说，哎，到底哪一个才是最殊胜的，哦，啊，其实这个所谓的殊胜不殊胜呢，就佛法就像药嘛，哦，你说最贵的药一定最好？不一定，你要看体质的嘛，哦，所以要对症下药，哦，你若不对症下药，它再怎么稀有珍贵，哦，它可能对这一种病没有太大的帮助，哦，反而在某一种情况会让某些病更恶化，那其实也不一定是最殊胜的嘛，所以这佛法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能够治病，能够治当时的这个病呢，那在那个当下就是最好的药，哦，那药有那么多对治不同的烦恼，所以每一种药都是最殊胜，都要学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嗯，好，再来第四个就是第一希谈，第一希谈，那第一希谈是闲聊真意为重，这是佛陀自证诸法的实相。那这边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所谓的希谈就是一些教法宗旨了，这些宗旨主要就是这些教法的一个目的，所以它是已经被说出来的，所以这个第一希谈呢，是能够引向让我们的这一种修行呢，能够对第一有一番的了解，哦，就对关于第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是关于第一的这些描述，或者是在达到第一的这一种止观的一种修行过程，这一部分应该都包含了，就是所谓第一就是诸法实相， 所以他不是那一种这个叫什么言语道断啊，心行处灭不可说的啊，这个是虽不可说，但是还是把它表达出来的。啊，其实这边四悉檀都是教法，都是言全这个言说教法啊，所以就是关于就是它的目的作用是让我们能够悉悟诸法实相的。比如说我们要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空，这样才能够离执，然后悟诸法实相。那这一类的教法呢，就是所谓的第一悉檀。好，那导师这边谈到不信解甚深的真义而修行去证，是绝不能了脱生死缘成佛道的啊，所以佛依第一悉檀说，是究竟了义说，这才是佛法的精髓。所以第一悉檀呢，它还包含是一个了义的一个意义概念。所谓了义，就是说这一个教法，我们依着去观照、去修，能够达到究竟的这一个诸法实相啊，不会说到达某一个阶段就有一个瓶颈的啊。这边的了义就是能够透彻通达这个最终的诸法实相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再来，导师就对这四悉檀做一个比较了啊，就是说他们彼此的一个特性那导师这边引龙树菩萨的那个教导，他说三悉檀可破可坏，第一悉檀不可坏。三悉檀就是世间悉檀，然后为人生善悉檀、对治悉檀，可破坏，所以就是说它会改变的，它不会永远都是固定的一个教导。对这些人，面对不同烦恼重的众生，你就要教不同的方法，对治方法就不同。然后每个人的这一种所谓的还没有养成的这一种善的这一些修行也不一样，有些人就不懂要去布施，那你就要为他赞布施福；有些人不懂要持戒，就要为他赞叹持戒的功德，所以会变的。但第一悉檀它是不会的，一切法空，你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你若要体悟诸法实相，你就需要观照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啊，观空，这样才能够体悟诸法，这样没有就不会有不同的说法了啊。所以这个导师就这边谈到世间悉檀会因为时代啊、区域的习俗的根性不同啊，随顺世俗的斗机方便，千变万化，不拘一端啊。那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对机不同，对于假的世间悉檀，对乙来说可能是个障碍啊，那就不成方便。所以不能拘执，世间悉檀它是可以改变的啊，在实地人的适应时呢啊，它是可以破坏，就是它不会固定不变的啊，所以呢，它在适应这个人实地人的适应，它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啊。那增长善根，对治恶行呢，原则虽古今一致。佛称为古仙人道，但也是有着永久性啊。那实施的方法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啊。古代的别处的道德，在此时此地看来，也许就不完善啊。就是这一些所谓的道德啦啊， 但是导师有谈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但是这个众善的这个善的内容，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就好。那依佛所说的第一悉檀才是常遍的大道，照着去修正才能够离出世出离世间的迷惑的证悟，彻底圆满的真理。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段的解说了，解说，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好，那导师说呢，佛法如医师给药让病人吃，那病随病人情况变化，跟他吃的药也就不同，所以随着时代环境根基的不同，所说的法应该有差别。那佛法在印度就要适应印度各种情况，来到中国、日本、南洋等国家呢，也一样，都会适应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呢，有所调整。那佛法的施教宗旨有此四悉檀不同，弘扬佛法要得到机，气机又气气理，机教相气的效果，机教就是这个机就是根基，教就是所施设的教法，施设要相气，那就得深切的注意四悉檀的运用，还有就近的差别才行。这边导师谈到就近的，就是把握方便与就近的差别，是这边待会再说啊，就是说不要把方便当就近，那这很麻烦啊。特别导致说不能误解方便为就近，从根本上破坏佛法的这个纲宗。